最后一点呢，实际上是告诉大家该怎样生活。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两个阵营的征战，两个阵营的征战。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存在于两个阵营的征战。从我们个人来说，你个人会经历这种两个阵营的征战啊，比如说你在做一些事物的决定的时候，你可能会存在两个阵营的征战啊。你如果小的时候我们看动画片，一会儿冒出一个这个魔鬼，一会儿冒出一个天使啊，然后心里面在盘算究竟该听魔鬼的还是听天使。当然，这个是我们说个人层面上是有两个阵营的征战，对不对？在我们人与人之间，实际上也存在于两个阵营之争。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生活的时候，有这个属恶者的阵营，有这个属神的阵营。你看到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说，我们是属神的，但是什么呀？全世界都不在，都握在那个恶者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世界观的层面上，它也是存在这个两个阵营的征战。有的时候，虽然国家与国家，你看也有两个阵营的征战。最近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行为是邪恶的行为？哪个国家跟哪个民族的行为是正义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你就难以分清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抉择、征战，我们会站在哪一边呢？那在80年代，在田纳西一个地方哈，它实际上，你知道这两个阵营的征战都是关乎上帝的，还不是只是关乎善恶啊，善恶背后有一个制定善恶标准的上帝。在田纳西的这个 Chattanooga 啊，我去过一次啊，那个是个很多山城嘛，是一个山城啊。那里有一间教会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个牧师啊，他在这个教导会众啊，要远避偶像。我们今天最后一节，你看他怎么说啊？小子们呐，你们要自首，远避偶像啊！他于是呢，让大家抛弃自己的偶像。他说要把在生活中把你的偶像给除去啊！他就读了这个创世纪的35章第二节啊，我们可以看看创世纪的35章第二节啊。他是这样子讲的，创世纪的35章第二节。35章第二节，第二节，雅各就对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意思是哦，你要在你们中间除掉外邦人。于是他就带了这个会众啊，到了一个大泥坑的面前啊，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偶像都扔到这个泥坑的里面。你想想，大家会扔什么呢？有一个弟兄姐妹啊，他拿了一个钟，结果这个钟啊是教会里面取下来的。他把它扔在那个深坑里面，为什么？因为在他心里面说，什么都要有个时间，一定要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一定要守住，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哎，这是他的偶像。有的呢， 把这个旧的电视机啊，要到我们现在得是约个80年代，可能是24寸的彩电，到我们现在可能应该是那个什么这种平板电视54寸都算小的啊，扔到那个坑里面，当然也有小说呀，有衣服啊，包包啊，香烟呐、啊，我们看到实际上啊，后来当地的报纸就来报道这件事情，说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们中间出了一个大卫教派的异端呢、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都是很相信上帝，出现这种奇怪的事情，大家都很担心是不是异端，也是闽南浸信会的一间教会做的事情啊。只是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在扫除信仰中的障碍，清除偶像。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的话，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什么，如果我们把大家带到一个深坑面前，大家会把什么往里扔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这个 iPhone 14啊，我这是 iPhone 12啊，会把它扔进去啊，扔进去。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跟面对的跟我们现在所有的人这样比那个水火的逼迫实际上更加的这种金钱的更危险因为他外表看你看上去他不是敌人，他甚至说对你是有好处的。逼迫呢，你一逼迫你马上你就知道这个比如说宗教信仰的逼迫，你马上你就知道那是敌人，你会抵挡但是很多的东西像这些东西你看从外表上你看不出他是敌人的。你看中国的以前我就说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人们的心实际上比现在柔软的多亲情也更亲近的多。但是你要看到中国大陆现在什么来做主导，你就知道你如果想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日子是太美好了。所以我们是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财富的富裕，我们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更幸福了，过得更美好了，而是说有更大的敌人在不断的试探。所以在两军对垒的当中我们甚至自己的灵性受损了都还不知道的状态那在这个征战当中，当然就有一个秘诀我们想到这最后一节，他说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他不是说那个去拜拜佛那我也没有去拜，对不对或者去有些有形的东西它这个涵盖的内容是极其广泛我们在这其中你怎样，既然是有征战有这种属灵的征战，你怎样来得胜我们今天的经文它实际上告诉你三样基督徒跟如果你还是在慕道的当中的基督徒面对这种试探比你多三样的法宝，三个秘诀。这三个秘诀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它是很明显的分出来的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18节这样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这个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知道你必不犯罪，恶者也无法害你，邪恶的势力没有办法害你。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宣教士他可以住鬼屋的原因，到了澳门他专门租住那种鬼屋，因为鬼屋便宜 那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伏在恶的底下。这是第二个知道。第三个，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你看他很明显分出什么呀，三个知道啊。所以基督徒啊，你要是信主了以后啊，慕道的朋友，你要信主以后，你面对这个人生的抉择呀，啊，你心里面有底，心里面更有底，因为你知道三样事。第一件事就是你重生了，第二件事你是属于上帝的，第三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你有个三个例句，那我们说这就是我知道了这些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对我的属灵上面有什么益处？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是已经重生的人。你知道自己的已经重生了，就给你带来在做决定当中的属灵的确信。这个属灵的确信就是后面的确信。这后面确信是什么？我不会做错的决定的。第一，你不会做错的决定，看见没有？这个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不会做错的决定。第二个，必保守自己，那恶者无法害他。啊，你不惧怕任何的事情来害你。你说当你说我们知道啊，这个知道是一种经历啊，它不是说一个知识上的知识，它是生命上的体会。当你知道这个的时候，你不是不是在征战做决定的时候你就很有确信了。但这里可能有两个解释，后一个解释是比较符合圣经的啊。他说，哎，那有的解经学家他说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你看，不犯罪，这还是个单数哈，这个 anyone 或者 the one who were born of God will not sin， 它是个单数，单数的必不犯罪，这是第一个解释。从神生的就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啊。这种解释，他就会说，哎呀，那我肯定会犯罪的啊。你知道基督徒当他信了主以后，他还会照样做出错误的选择，还会犯罪。他说那我这个肯定不是指一般的基督徒啊。你说谁不会犯罪啊？从神生的不会犯罪，那只有耶稣基督不会犯罪嘛？啊，他是无罪的，对不对？他从来不做错的事情。那所以他说这个是指耶稣基督，所以他不会犯罪，我们哪能保守自己？就是上帝保守我们，对不对？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那魔鬼也没有办法害到耶稣基督，他是上帝，那谁能害他？所以他说这是指耶稣啊。一个解经学家叫做柯林说，从神生的最佳解释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保守他的门徒不受伤害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只有耶稣才能是必不犯罪的啊。如果我们这样子理解这个经文的话，那就是在我们与魔鬼的征战当中，我们有一个元帅啊，这个元帅就是耶稣基督，他一定得胜。但是实际上这个解释是一个比较弱的解释。你知道圣经里面 福音是很清晰的，福音是非常清晰的啊。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啊，罪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所犯的一些错的事情，他为你而死啊，他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好的事情，不需要你采取任何的行动，你只要相信他啊，信靠他就可以得救啊，并且能生出圣洁的行为来生发出啊，叫做因信称义。这福音就很简单啊，但不是所有的经文都那么简单，有的经文是很难理解的，它有一个弱的解释，有一个强的解释啊。下面这个第二种解释就是强的解释，这个强的解释，从神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圣经来看啊，一般我们会偏向于从我们的观念去解经啊，神学观念，神学观念解经当然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已经解经，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他说哎，你看约翰写了哪两本书啊，约翰写了约翰福音，还有这个约翰一二三书，还有这个启示录，对不对啊？他说你看约翰福音里面1:12-13是怎么说的啊？1:12-13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人啊，他上帝就赐给接待耶稣的人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子的人呢、啊、这样子他相信耶稣，他把耶稣接到他的心里的人，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血气，就是我们一般人呢、啊、血气方刚啊，这叫人的血气啊，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罪恶生的，这个人啊，也不是从人意生，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乃是从什么生啊？从神生的啊。他之所以能相信，是因为什么呀？这样的人他已经从神生出来了，他已经有属灵的重生了，所以他会接待耶稣。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翰这个说重生，从神生的就是重生的意思，这应该是指基督徒啊。你如果看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有四个地方啊，描述的都是基督徒而不是耶稣基督，就是从神生的啊。约翰一书的2:29，这个从神生的人呢，他说都是什么？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从神生的，对不对？你行公义，你是从神生的，那这个不能是只是指耶稣吧？所以是指我们啊啊。3:9，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也不能犯罪。4:7，啊，凡有爱心的怎么样啊？都是从神生的。5:7:1，你看从神生的人，他生了世界。你看从这加上我们的一共5节，我们总结出来，这个从神生的人有4大特征。行公义，有爱心，不犯罪，胜过世界。这是在描述一个完美的末世的基督徒他的样式啊，也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啊，也是我们生活的目标。那有的就说了，哎呀，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是重生的啊，我是已经接受主了，问题是我还犯罪，你看这跟我的生活经历不符吧。那怎么解释呢？他说哎，你看这个犯罪啊，它是一个现在时啊，如果我们用英文的话就是什么呀， is not sinning， 就是它不会有持续的犯罪，所以从神生的它就不会持续犯罪。从神生的，凡是重生的 他就会持续的保守自己，从生生的魔鬼呀、啊、就无法侵害他，就是无法伤害到他。当然我们说这个伤害是一个最终的伤害啊，这个伤害的意思它是怎么样，是一个抓住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就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啊，你要是去跑马拉松的你就知道啊，这个运动员他这个最终能不能跑到终点，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他在中间可能会跑得慢呐、啊，跑得快啊，喘气呀、啊，但是他最终能不能跑到终点，代表他有没有得胜，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说你有没有得胜呢？你不要看你软弱啊，有的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该怎么做就马上被世界吸引去了。但是呢，这个最终上帝会保守你，这个你会得胜，而且这个你的保守啊，还不是只是上帝保守你，你自己也会这个保守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你里面有一个发动机一样的持续的动力，它不断的在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该做什么，你不该这么做，会持续的像一个发动机一样来发动的，你会持续的保守自己的。所以这是我们看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上帝的话，你就没有这个动力，你里面没有这个发动机，没有这个发动机在里面，没有电力在里面，可能有一些良心的缘故，人都是有良心的，这个良心会把你做到一些出格的事情，这个良心会责备一下，但是你面对的是什么呀，全世界都伏在恶者之下，那个结果会是什么？你说谁会得胜？当然是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恶，罪恶得胜。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当然是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现在的年代，也许中国的产品已经这个变得越来越好了，问题是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不敢买中国产品人都不敢买，你看你敢买吗？那里面放点什么那个前两天呢，偶然 YouTube 看到一个人，他专门告诉你这个怎么造假的，你还是造假的都给你造一遍，看那些食物啊，你就发觉哎呀，真的是没法吃东西，没法吃东西。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面对这个世界的试探，这个世界的这种潮流，人的良心能抵抗几何？真的是很难抵抗，也不怪他们，不怪他们造假，真的是很难抵抗。那但是呢，你看到我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的17章的第12节，你看他怎么说，耶稣是这样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灭亡之子就是上帝没有拣选没有重生的人，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换句话说，从生生的怎么样啊，那恶者就没有办法害他。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邪恶的势力吗？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物质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就存在着这些邪恶的势力，这个邪恶的势力没有办法害你， 你说是不是要感谢神啊？虽然他能够侵扰你、扰乱你，但是他没有办法害你。所以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平安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基督徒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必保守你。我们知道凡重生的人啊，他讲到这个知道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个获得知识的过程，就是说哎，我学习，我现在，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我现在我学习我这个我知道的，而是描述我们已经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体会到，你体会到你不是持续在最终。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徒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你一定不会持续犯罪的，你知道你一定会持续的保守自己的，你知道魔鬼一定他无法伤害到你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信心啊。你有信心怎么样啊？会持续的征战啊。我记得那个我这个天路历程现在研究的很多了啊，我们现在我们在座的姐妹们都是天路历程的专家啊，所以弟兄们都要回去读一读，你要参加姐妹会，你现在都是天路历程的专家。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绝望谈啊，这个绝望谈就是这个基督徒跟那个善变啊他们走出来的第一站，走出来的第一站。基督徒跟善变走出那个灭亡之城所面对的这个第一个这个困难啊，第一个艰难啊。那基督徒对这个善变说，天国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有很多的祝福，灭亡之城是要灭亡的。这个善变就说，哎，我也要去。结果他们走出来，在没有进窄门之前，这个一不小心掉到了泥潭里，掉到了泥潭里，这两个人会有两个反应，你就发觉有两个反应。这个善变呢就说，你所说的这个享受这些祝福难道就是这些吗？那善变就说，啊，你去吧，你去拿你的享受吧，我往回跑了，挣扎着从这个泥潭里面爬出来就往回跑。这个基督徒呢仍然一步一步的向深处走去，但是他向深处走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天路历程这个著名的小说啊，这个基督徒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压着他，他这个泥潭呢又很泥泞，他不断的往下沉，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突然旁边就走过一个人啊，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帮助者。这个帮助者他说，哎，你救救我，拉我一把。然后这个帮助者说，哎，你为什么不走台阶呢？他说，你为什么不走台阶？他说，这里没有台阶呀。我帮助，你看我脚下走的就是台阶。他把基督徒拉上台阶，他说，我怎么看不到？这个帮助者说，因为呀，这个泥呀，这污秽呀，就是走过这里的人看到十字架以后脱下的那个污秽，这个被洗净的污秽现在积累在这坛的里面，把这个台阶呀给遮盖了，所以你看不到中间有个台阶可以走的。但是你如果这个注意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台阶。啊，那基督徒说，太紧张了啊，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啊。你看他这个是什么个意思？就是在我们与罪恶征战的时候，你知道那泥潭就是象征着罪恶啊。在我们与罪恶征战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台阶啊会被遮盖掉啊。当然，如果你是没有相信上帝，那根本就没有台阶，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台阶啊。你这个时候你到那个泥潭里面， 没有机会幸存，没有任何的机会幸存。但是当你真正知道其中有台阶的话，啊，你就可以安全度过。啊，你知道这个台阶是指什么吗？这个台阶就是指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耶稣他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拯救了你，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你重生了，你必保守自己，魔鬼无法伤害到你，你需要持续的征战。你看到这个信主的基督徒，他没有说是掉进泥潭里说你的享受在哪里的回去，他还是持续的往前，而且上帝还派了帮助者搀拉着他往前走，把他拉上来，他再往前走，掉下去再拉上来，再往前走。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与罪恶征战的时候啊，这我们就不是一个绝望的态度啊，当然这种不是绝望，不是说这种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是什么？哎呀，上帝拣选我了，我重生了，不用考虑那么多，一切都万事大吉了，我就躺在那里睡大觉吧。啊，如果你是这样理解拣选的，你理解的拣选是错误的拣选。啊，你理解的上帝的保守是错误的上帝的保守，这也让我们更加的有这样子的底了。有底啊，你凡事做事就有底，你可以持续的向前征战，轻松的，没有被任何的包袱的，不退缩的向前征战。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得胜了。啊，你看到这个，打一个比方，你看到俄乌战争啊，你说乌克兰现在啊很好像。越打越有力量，越打越有力量，越打越有力量，你说有什么呀？为什么这样子？如果美国不支持他了，美国的西方盟友都不支持他了，他会怎么样？啊，马上就会陷入苦战，很快就会失败，他就越来越不开心，越打越不开心，越打越不开心，对不对？像俄罗斯就是这样子，越打越不开心，越打越开，越打越苦，越打越苦，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他在不断的失败当中，与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面临的是失败，在不断的在撑着，靠自己撑着。但是乌克兰呢，想着后面武器不断的供应，我会越打越厉害，越打越厉害。你看到是这样一个，所以你看你采访俄罗斯的士兵跟采访乌克兰的士兵的时候，那个态度，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在你的生活中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心情，就是越征战越喜乐，越喜乐越征战。那个魔鬼啊，你找着跟他打架，为什么呀？因为后面源源不断的武器，最先进的武器都提供给你。所以你看到这是基督徒的征战，我们知道这一点就能够得胜。第二点，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不在恶者之下，这是同样是基督徒的认同的经历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属神的跟属恶者，我们要注意到啊，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尤其是慕道的朋友很难理解。属神的跟属恶者的这两大阵营中间没有中间地带，它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地带，没有过度区间啊，不存在。有些信仰你看摩门教它就有中间地带，摩门教它说啊，有高荣天国、众荣天国、地荣天国，最坏的那个希特勒他是去到地荣天国啊，中间我们一般人我们去到众荣天国啊，那基督徒呢去到高荣天国啊，摩门教，这是错误的信仰。在这个信跟不信中间 没有既不信也相信的，他没有中间地带，在相信神跟不相信的中间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地带。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也会混淆哈，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对他这个他心里面，我知道你看我的孩子们有个很善良心，不喜欢去 judge 啊，你去 judge 人的话，他就说 don't judge， 一说 negative 的话，他就会对你说啊，你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当然从一方面是好，但从另外一方面啊，他就是不会去区分的，他不喜欢区分善与恶，属神的属恶者的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在中间晃悠啊，你说这个不信吧，他也不承认自己不信，你说相信吧，他好像也没有去过那种相信的生活。但是你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你看他怎么说，他说犯罪的是主魔鬼，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犯罪的，凡是犯罪的都是属于魔鬼阵营的。那根据上帝完全的律法，谁犯罪啊？所有的犯人都犯罪，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亏欠了神的荣耀，是圣经说的，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那所有的人都归在魔鬼的阵营。问题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拯救一部分，我们乃是他所拯救的人。所以除了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所有的人都在魔鬼。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他为什么这样想，这么绝对，我们是属神的，然后全世界，你知道那个英文的 The whole cosmos 都握在恶者之下。 Whole cosmos，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你看到神的国是小小的，在地上的时候神的国是小小的，魔鬼的国恶者的国是大大的，而且黑与白之间没有灰。但是在天国的时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世界的国会被赶出去。虽然在地上神的国小，恶者的国大，但是恶者的国是必定败亡，义者的国是必定得胜。那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国与人的国之间啊，与魔鬼的国之间没有什么奇强的状态。所以你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个选择，信与不信，这个善与恶的观念呢，是从信与不信来分开的。现在信的就是神的国，不信的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全世界都握在恶者之下，不是他们愿意，不是他们愿意，乃是没有意识到啊。对耶稣基督，他也提供了救恩。什么是福音？福音是给所有人，给所有人知道，相信耶稣基督。对基督徒来说，你知道，不存在两个阵营。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警告啊，非常的这个严厉啊。你看到这个这个启示录的三章十六节说，你们如果像温水一样，也不冷也不热，对基督徒说的啊，我就必把你从口里面吐出去啊。在这个马太福音说，盐若失了味，岂能让它再咸，怎么样啊，不过是扔在外面让人践踏罢了，对不对？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 那个枯干了的枝子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呀？啊，会从这个树上被折下来扔到地上，它枯干了以后扔在火里烧了，被人拾起来。所以你就知道，面对强敌，啊，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妥协，啊，没有什么这个提强，因为啊，你跟世界妥协，你回过去跟世界去这样妥协啊，最后只不过是被人嘲笑而已，被人践踏而已，被魔鬼践踏而已，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所以我们看到，起来征战的就必定得胜。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啊，你是属神的，你一定会得胜的，啊，你也知道你妥协啊，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第三，啊，我们已经重生，已经属于上帝了，我们还与耶稣基督联合。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啊，他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来了。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啊，神的儿子来到，你知道，耶稣来到，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而且他叫做神的儿子。啊，我在上星期，我一天下午我就出来一见门口，我们旁边有一个敲门的。我们现在我们这个那个大院，向阳大院，我们叫做啊，向阳大院里面，我已经遇到了两拨人啊，一拨是我们旁边的 City Gate Church 来到这个大院里面来，挨户敲门来福音啊，这是我遇到的第二拨，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子来面对耶和华见证人？你见到耶和华见证人了啊，你不要等他给你传福音，你要先给他传福音啊。所以我一见到他，我就说，这个我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啊。他还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你能不能跟我读两个经？我说可以啊，我就跟他读了。他说，我说你看这里写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出于神。这是尼西亚信经所说，尼西亚信经都是败坏的呀，那时候罗马帝国呀，什么宗教啊，都混合的，都是已经败坏了，不是原来的圣经啊。我说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他自称为自己是神的话啊，犹太人不会把他钉死的啊。啊，他给我讲了讲，然后他说啊，谢谢你跟我谈，我知道你的观点啊，就不再继续。但是我们就知道哈，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在这里你看到啊，这里就有一句经文，它是绝对驳斥这个异端的。哪些经文？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什么呀？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你如果看那英文的话，你会发觉是什么呀？这个Jesus Christ, in Jesus Christ, who is true God, who is eternal life. 对，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不是他一个低等的啊带点神性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他是真神。所以这是神的儿子来到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赐给你的智慧，赐给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什么叫做智慧？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他这样讲：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这个奥秘的智慧要预定我们得荣耀，这个智慧究竟是什么呢？你可以翻到罗马书的16章26节，16章26节，这个奥秘如今显明出来， 就是按照永生神的命，借着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什么奥秘啊？这个奥秘的智慧，它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呀？就是上帝使你相信福音，信服真道。所以他赐的智慧是什么？这个智慧就是让你相信福音的智慧，让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智慧。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人是你独一的真神，因为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所以我信什么？我就是相信2000年前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人，那个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差来拯救我们的，他就是上帝。你相信了这个，你就有永生了。所以这跟就让我们分为了两个阵营，在这个阵营的征战当中，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有永生。你看他最后落在哪里啊？真神是指着耶稣基督，永生是什么呀？永生是什么？永生是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你知道你有永生了，你与主联合。这个怎么知道自己永生呢？你住在那真实的里面，外面都是虚幻的。你住在那个真实的里面，这个你这个时候你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发觉基督徒所看的世界跟没有相信主的人所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所以两个世界戴着不同的眼镜，当你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永生。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当然我跟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们还有一点，我说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的话，他不是真神的话，那他在十字架上死啊，只能一命抵一命，对不对？一命抵一命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个人只能抵一个人的命。但是他如果是神，他如果是神的儿子，他一命抵万命，他能抵所有人的命。那这个就落在我们的手里了，你究竟是要相信还是不相信？他是能这个拯救你、医治你、改变你啊，让你在人生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你要不要相信？这当然是我们自己的抉择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我们可以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和罪恶征战。最后这个三个知道做了一个总结哈，做了一个总结，知道这三个理由了。第一个，你重生了，魔鬼不能害你，你会保守自己。第二个，你是属神的啊，你是属于神的，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你跟他无关，你跟这个世界无关啊，他是你的敌方，你不要去站在他那个方面。第三个，我们与主联合，你是住在主里面，上帝所有的福分跟恩惠都在你的身上。最后他突然说，小子们呐、啊，我的孩子们呐、啊，你要自守，远避淫邪，远避偶像，自守远避偶像。你说哎呀，忽然之间蹦出来这一句很突然，对不对？这些跟偶像是什么关系？我们就很突然。我们通常为什么？因为我们通常想象的这个，觉得这个偶像啊，这个基督徒讲的偶像，平常人讲的偶像就是 K-pop， 对不对？平常讲的偶像就是 K-pop、movie star 啊、这影星、这偶像。当然，一般基督徒讲的偶像就是指那个佛像啊，那个有形的东西啊，啊。但这里你看到，他实际上他这个偶像不是指这个， 你看偶像的根本是什么呀？偶像的根本是假神。什么叫做假神？就是假神，就是对真神概念的错误解释，这个就叫做偶像。当你相信一个对真神概念的错误的解释的时候，就是拜偶像了。所以你看摩门教为什么是拜偶像的，耶和华见证人呢？伊斯兰教、天主教，我们说为什么拜偶像？因为他对上帝是谁的问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解释，制造了一个假神。所以这个时候呢，当这个人去追随他的时候，就是敬拜偶像，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制造一个假神的时候，我们也是拜偶像。你看现在社会很时髦的一个看法呢，就是宗教和道德是分开的，不信主的人也能做好事啊，谁说一定要信主呢？这个一个人的善良与否跟宗教是分开，宗教被这个信仰被变成一种什么呀？变成一个这个在一个角落的，不关乎人的这个生活的，只是反正你喜欢相信，你就在那个角落，你就执行你的神秘的宗教仪式就好了，对不对？你就你们那群人，你们就执行你们的这个神秘的宗教仪式就好了。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如果真是有一个上帝，如果真是有一个上帝，这些都是不信的人所说的，不信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偶像观念。如果真是有一位上帝的话，上帝对上帝的崇拜跟这个善良与否、道德是合在一起的呢，还是分开的？如果真是有一位上帝，他和这个良善与否、道德观念绝对是一个，不是分开的，对不对？所以信仰不是被躲在一角。我还听到这个，看那王志安说啊，这个宗教就应该世俗化，各种宗教都要世俗化。什么叫宗教世俗化？你少干预社会生活。你就在你的一边，你就自己崇拜，你宗教自由，你就在你一边你自己崇拜就行了，你不要干预人的生活这世俗化以后，那世界就和平了，就没有这种这个宗教的彼此的争斗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新疆啊应该被世俗化世俗化以后就没有恐怖主义了，你看看这是错误，这是一个偶像，这是不信主的人他所想的。我们的上帝当然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分分钟钟应该控制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的生活。宗教信仰当然应该与政治相关了。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当然应该把信仰考虑在内的，对不对？你说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然我们不能说选谁，根据不同的人，但是当然应该把信仰考虑在内。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偶像。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这种错误的偶像观念你比如说认为一个人信这也行，信那也行，只要信点儿有安慰就行，这又造出一个偶像来了。不要太在意嘛我的爸爸妈妈他信佛，他信的挺诚的，挺好的，我干嘛一定要改变他呢他现在都这个这么虔诚的去信佛，我不需要去改变他吧，这个 这都是错误的偶像观念。为什么？制造了一个错误的假神，就是什么呀？信什么都可以，信什么都可以进天堂得永生啊。换句话说，实际上啊，他心里面在说没有真神，所以你信什么都可以。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你信什么都可以。你看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暗含的含义啊，理想。我可以信这个，因为我在这里面我感觉到挺舒服。这个，但我的爸爸妈妈可以信那个啊，他在那里面感觉到挺舒服的。对，信什么都可以。实际上，底下的意思是什么呀？我很实用，我在这里待得挺舒服的。啊，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信，他制造了一个假的偶像。这个假的偶像就是这世上没有神，所有的宗教都是假的。这就是一个偶像，假神的观念。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远远的躲开错误的关于上帝的观念。当我们持守正道的奥秘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这个征战的当中，你就能够得胜，将来必定有天堂的祝福与你同在。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可以真实的认识到你。主啊，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如何征战，如何得胜。主啊，知道我们已经得胜。我们也在这里特别为慕道的朋友来祷告，求你带领他们真实的开他们的眼睛，来认识真神，做出一个信心的决定，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做他们的救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